求的人得不着，追求的人不一定得着，乃是追求有蒙怜悯的人才能得着。弟兄姊妹，路德给我们看见的，他今天蒙了这么多的恩典，有一个原因，因为路德是一个殷勤的人。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弟兄，他叫 Campbell Morgan。 我们知道 Campbell Morgan 他的书现在他的四本福音注解已经翻成中文，那实在是很好的书。这个 Campbell Morgan 呢，曾经被称为解经之王，有两年之久他在伦敦一个地方，每个礼拜五晚上有2000人听他解经。他花2年的时间把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每一次重点的大概把这个第一次读的是读圣经里面所有的事实，然后后来又花了2年的时间，这些2000人一直跟随着他，然后呢就把圣经里面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整的又读了2年。那么有人问他说，到底你的秘诀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弟兄叫史伯克弟兄曾经问他，他说，请你告诉我你读圣经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说，每一次当我站起来解经或者被人邀请讲哪一卷书以前，我最少要读它50遍，如果不读50遍我绝对不起来交通。后来他到了60，他读圣经读了60年以后，他做一个见证，他花了7年的功夫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每一卷他最少读50遍，然后他才拿起笔来做笔记的。那么有一次人问他说，到底你的秘诀在哪里，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呢？他用英文说，他说，汗水，汗水，再加上汗水。亲爱的弟兄姊妹，有2种吃饭的方法，一种吃饭呢是吃出汗来，一种吃饭是吃出泪来。请别人吃饭你会吃出泪来，被别人吃饭你我常常会吃出汗来。我们读圣经有没有用吃奶的力量来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说吃奶还要用力气吗？我从来不知道，等到我自己做了父亲我才晓得，哎呀，这个吃奶的力气果然是很厉害啊。吃奶，我看到我那孩子吃奶吃的就满头大汗。有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啊，圣灵，圣经实在是灵奶啊，那么我们就安安逸逸在那里吃。弟兄姊妹，我们错了。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要怎样呢？汗水，汗水，再加上汗水。难怪今天神的教会这样的贫穷，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已经活在勇士里面，我们时间长得很，我们时间有时间做这个，有时间做那个。有很多弟兄姊妹问我说，你到底有什么时间来读圣经的？弟兄姊妹，我的感觉就是路德这里的感觉。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让圣灵来调整过的话，主给我们再多的时再主给我们再多的时间，我们也没有时间读圣经。你试试看，如果我们的心在主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做医生，你可以做老师，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侍奉有聚会，你还要顾到你的家庭，你我应该还有时间来读圣经。我怎么知道？弟兄姊妹，我学一个秘诀是在哪里学的？是在这个纽约学的。我知道在纽约的时候，那身上有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在国内的人总是希望说，这个人如果到了国外了，那一定要有些成就，否则到无颜见江东父老。那么身上背着那个压力，所以一定要追求一个学位。你知道追求一个学问最少要4年和5年，如果你追求这个学问，你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通通花上去。但是弟兄姊妹，我很感谢主啊！我本来在台湾的时候啊，在年轻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就不大喜欢读圣经的，我觉得这个读圣经太辛苦一点，我还是啊外功比较好。基督徒有内功基础，我有外功基础，我觉得内功太辛苦了，那能够做外功就，所以我喜欢传福音。那么传福音不要花太多的本钱，你只要一个人呢会讲几句话，会讲笑话，会什么会什么的，你好好的出去传福音就可以了，这个很容易，很容易的。所以在我到美国以前，可以说我一直注意传福音的工作，一直注意外面。 但是乃至到了纽约以后，当然和我的遭遇很有关系，在那里也碰着一些非常会读圣经的人，所以我里面忽然开启，而且主的的确确让我看见我是一个摩押的女子，而且主的的确确把我带到了伯阿斯的那一块田。不知道为什么主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时间是何等的短暂。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回过头来看我的圣经读的最多的时候，几乎就是那个时候，属灵书报读的最多的时候也几乎那个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除了要做功课，而且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那么然后到时候呢还要训练站讲台，而那里的讲台很不容易。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叫做史伯克弟兄，他所讲，他到了纽约就是在那个地方站讲台的。那如果史伯克弟兄站过讲台，我想我们这些人根本不要，那些人都是听史老弟兄讲的，都不要听这些乳臭未干的这小孩子站起来讲。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些人真是绑桌上架的，到时候呢还是需要靠着主的恩典供应出去，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准备。我请你们原谅我说，今天我在这里讲路德记，第一次读路德记就是那一段的时间，一共前后花了9个月来读路德记。后来当然主把更多的话更多的恩典给今天才能够和弟兄姊妹分享，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以为我今天开始准备，那根本来不及的。如果你我今天就开始为了这个礼拜要讲路德记，现在来讲路德记是不行的。许多时候神为着把一篇的信息给我们，常常是几年甚至于十几年的时间放在里面，刚刚开始花了9个月在那里读，以为有了，以为很丰富了，等到我们回过头再去看恩典的水，恩典再涨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经过火经过水，让这一卷书好像经过千锤百炼，然后呢主才把它画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蒙恩的原因。那么怎么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时间呢？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说在那个时候里面有一个感觉，就觉得时间，如果我们为着主就能有时间。到了晚上，你知道这个晚上很晚上啊，一面还要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一面要做论文呢，到了晚上10点钟我那人呢在那个工厂里面做事，还要开车去接，那么那个时候孩子不能够放在家里，还要把孩子放在旁边，把他叫醒放在旁边，还要替他这个 baby food， 还要换尿布等等，这个通通要做的。但是另一面呢也要读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哪里来的时间呢？我个人相信，如果你我真正在神门看见我们是摩押的女子，我们一定有时间。如果我们是富家的子弟，没有时间，我们神给我们再多的时间也没有。但是感谢主，我们好像是为着主，主也为着我们。所以我顺便很简单告诉你们，我怎么拿我那个做论文呢，后来怎么会做出来的。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大概有1年多根本就在黑暗里面，怎么样也看怎么样啊就是不行。你知道特别我们读物理的人呢、啊、有发这个做论博士论文就是希望能有一点发现，你看不见就是看不见，不能发现就是不能够发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一天到晚做一天到晚是倒半天，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很稀奇，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向着主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是路德的女子，如果我们真的是摩押女，主真的能够做。这个有一天早晨4点钟啊，怎么样我也睡不着觉，忽然牙齿痛起来，这个牙齿痛得很难过啊，结果就醒过来。这个一醒过来以后，忽然间灵机一动，那个我本来解不出来的题目就解出来了。就是那天如果牙齿不痛的话，那根本还睡觉的话，那根本就解不出来。那解出来以后呢，那后来就是整个博士论文的骨干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是不是不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还是你以为说主让我们这个人非常的能干，非常的有本事？弟兄姊妹，我绝对的相信，如果我们为了主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如果我们和别人一起赛跑的话，外邦人没有信主，他同样跑100米，我们岂不起得完？弟兄姊妹，主会给我们恩典， 我在巴西也在那里，也在那里服侍神的儿女。如果你如果真的和这个世界的整个的潮流，特别那个知识的潮流跟着跑的，好像你赶不上别人。但是弟兄姊妹，到了后来，主只要说一两句话，把你推到前面去，就推到前面去。等到他把你推到前面去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你所做的东西原来还在整个科技的尖端里面，你想也没有想到。你说主，这是不可能，我做梦就没有要做梦这个东西。但是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像摩亚女子一样，我们的心完全向着主？当我们在这里殷勤，我们从早晨到晚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让圣灵常常让我们在主面前打这样的一个报告？圣灵能不能常常提醒我们的主说，你看这一个人从早晨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他常在这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路德。但愿我们能从这些功课里面能学到非常宝贝的功课。我们每次读圣经、祷告、追求聚会，我们一个麦穗一个麦穗在那里失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麦田里面，就是要失去麦穗，就是要蒙恩典。但是稀奇的很，有一个最大的一惊喜。那个惊喜是什么呢？我们原来不过是要恩典，结果就在蒙恩的时候，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竟然与恩典的主相遇。这是波阿斯农场里面发生最大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祷告、聚会、读属灵书报，而没有遇见主，我们是蒙恩典不错，但是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遇见大的事。感谢主，你知道是波阿斯先见到路德，先看到路德，先注意路德。然后我们知道，当路德在那里失去麦穗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遇见了这个庄稼的主。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读经祷告？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麦场上失去麦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懂得一点圣经，我们会祷告，神也听了我好几个祷告，我们的知识也增加了。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在波阿斯的农田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在这里能遇见我们的主。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叫做 John Bangle。 今天我们对于希腊新约的圣经能那样的透亮，我们能明白新约圣经，我们欠这个学者非常非常的多。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人，很多的同学学生都非常佩服他，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是什么。他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在上课讲圣经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圣经的知识，这一个麦穗加一个麦穗加许多的麦穗。但是弟兄姊妹，他的秘诀是什么？所以有一个学生啊，就要知道他的秘诀，所以躲在他的书房里面。发现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他不止读圣经，不止失去麦穗，他遇见他的波阿斯。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他读完了以后，他又闭上眼睛说，主啊，我仍旧在你的交通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知道，只有当我们在波阿斯的这块田里，只有当我们真的遇到了波阿斯，我们不只蒙了恩典，我们也得到祝福，而且也得到赏赐。我们晓得，只有他碰到波阿斯的时候，波阿斯才说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我们知道路德所得的最大的赏赐还不是麦一粒一粒一颗一颗的麦穗， 路德所得到的最大的赏赐乃是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波阿斯的麦田里面只学到一点的圣经，只明白一点的圣经，只知道怎么祷告，只知道怎样传福音，如果从来没有遇见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典不错，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赏赐。我们的主应该是我们最大最大的赏赐。所以你知道，到了第八节，这个时候波阿斯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自然就被带到与主的较亲密的交通里面，但是最甜美的一句话就是主常常对我们说，女儿啊，听我说，让我们听主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我们说了一大堆，一直是我们在那里说，我们说完了就走了，我们也不管主听不听。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怎么说呢？你听我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每次我们与主交通，是你说话呢还是主说话呢？你说完了就走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我的女儿有事情报告两句走了，其实有很多话我要对她说的。什么叫做交通呢？叫做来而不往，非交通也。你我必须又来又往才是交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与主交通。如果我们真的进到波阿斯那块田里，那个交通的第一句话不是我们说，交通第一句话是主对我们说，听我说。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听我们的主说，听我说，感谢主，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许多时候为什么不明白神的旨意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见主说话，而我们一直在那里说。我们很会祷告，有的人到海边祷告，有的人到山上去祷告，我们祷告了半天都是我们在那里说。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有没有机会让主来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你想我们会不会失去很多的祝福？每次聚会来都是我们说话，祷告也是我们说话，什么都是我们说话，我们没有一个机会让主来对我们说。主说，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何等的恩典，不要往别人的田间拾取麦穗。如果你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不要爱世界。不是世界不可爱，乃是主比世界更可爱。不是别的田不可爱，你去看看那个田里面庄稼的主，他们的心有没有被法律的律法的榔头敲碎呢？有没有被基督的阳光融碎呢？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的主劝我们不要爱世界。彼得和那些门徒们灰心了，他们回到基利亚海边去打鱼。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非常现实的。当初他们离弃了世界，现在世界不要他们，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一条也没有打到。我劝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再回到世界去，你会看见从前是你不要世界，现在这个世界不要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比那个世界更寒冷，所以等到他们上岸的时候，主不光给他们预备饼和鱼，还要给他们预备炭火。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主的第一句话就是说，留在这里，也不要离开这里。原文就是粘在这里，粘在这里就和路德跟舍不得拿阿米那个舍不得是一个字，意思就是说要舍不得这里。翻成新约的话，要住在我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见过圣经里面的话说不要爱世界吗？你也听见过圣经里面的话说要住在主里面吗？为什么？因为只有在这里他能够得到最好的报复。在别的田里，许多的庄稼汉都像醉汉一样，一个像路德这样的女子不小心就要受到伤害的。只有在爱的环境底下能够叫这个路德长得好。弟兄姊妹，一个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家里面长大的孩子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今天在基督里才是完全的保护。在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常常打败仗，那么有一次呢，刚好又碰到一堆的日本军队，那么他们都是装甲军，那么所以都是有坦克车了什么，那么我们这边的军队是步兵，所以实在说来打不过他们。后来呢，你知道这个我们这边有人呢就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那么就等到他们来两边对峙的时候啊，那我们这边忽然放了几支空枪，然后就不放，声音一下就没有，忽然间就一阵的沉寂。这个日本人呢就躲在那个坦克车里面呢，起头觉得很热闹，忽然听见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就非常的待了好久好久好久，非常的沉闷。后来实在很好奇，想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结果有个日本人呢就从装甲车上面慢慢就探出头来，一探出头来就是一枪，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探出头来又是一枪。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时候如果你在坦克里面，你就要受到绝对的保护。什么时候我们从基督里面一探出头来，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仇敌的是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巡游要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时候你只要在基督里是最保险的，你只要能够探出头来，我们就要受到伤害。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一进入主教堂的时候，主是这样的勉励我们，不要爱世界，要住在主里面。他说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这是爱的空气，没有人会叫我们受伤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祷告，你不要怕弟兄姊妹会欺负你，因为主已经吩咐他们不要欺负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姊妹这么爱你，这么多弟兄姊妹我们这么好，因为主已经吩咐过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是因为我的这个个性格很好，或者我这个人非常的这个会非常的非常的或者本来这个个性就是讨人喜欢，会的非常外向，不是的。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你人缘好，因为主已经吩咐过了不要欺负他，只有这样的环境能够培养我们长大。他说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不要忘记这个水主要是为着伯阿斯的，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水大概就是在伯利恒城门打来的水。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大卫口渴得不得了，战场上面，结果他的旁边的人一听说他口渴，他们为着爱大卫，结果冒着枪林弹雨就跑到那个伯利恒那里去打水，然后打回来给这个大卫喝，大卫不肯。弟兄姊妹，这里的波阿斯和大卫都代表我们的主，这个水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把他们最好到冒着枪林弹雨为着要满足我们的主打来的那些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主对路德怎么说？他说你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怎么读得懂啊？你都以为我们是天才，不是。你知道历史历代有多少神的儿女，他们为着满足神的心，他们经过了许神枪林弹雨，神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的工作，他们终于打来了一些水，那些水是为着来满足我们的主的，结果留下给我们许多属灵的著作，许多属灵的名著，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结果主说我们可以喝这些水。现在我们来读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我们不要费太大的力气，因为有一本书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这个本来是应该那些爱主的人是经过了神圣灵在他身上有许多的工作，好不容易打来的水是叫主得着享受的。主说我们可以享受，你渴了你可以喝这些水。所以圣经不只能帮助我们，许多属灵的书报也能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讲愚民政策，千万不要说只读圣经不读属灵的书报。你要知道有许多人像盖恩夫人一样，像达贝一样，像马丁路德一样，像穆安德烈一样， 这些爱主的人，他们打受了许许多多圣灵的工作，打来的水，主说我们可以喝那个水。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次主给我们的时候，都是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他愿意把众儿女所献上的那个应该是单单属于我们的主的，但是主愿意和我们来共享。所以你看，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主自然的就把这些话给我们。第一，说不要爱世界，要住在这里享受主。如果渴了，我们常常会渴，可以喝这个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水从哪里来的。每次如果我们的干渴得着滋润，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分享了主预格的恩典。那么然后你知道路德就回话了，这个叫做交通。什么叫做交通呢？就是我们听见主说，女儿听我说，然后下面我们自然的就有几句话是为着主的。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交通里面，我们自然想到我们蒙的恩典何等的大。这里有两个字很有趣的，这个外邦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和顾恤这两个字啊是同声音，同一个声音的。你讲到外邦人，你听来听去好像顾恤，你听到顾恤好像外邦人，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圣灵呢特别用了这两个字，他说我既是外邦人。那么这个外邦人，你如果从希伯来文讲起来，那句话就像顾恤一样。那么你下面讲到为什么这样顾恤我呢？顾恤这个两个字就像提叫我们想起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就想起主顾恤我们。每次主顾恤我们，我们都想起我们是外邦人，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管蒙恩多得，我们不管在与主交通有多甜美，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摩押的女子，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外邦的人，是主这样的顾恤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蒙恩到一个地步，他能忘记他自己原来的身份。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记得那首诗歌，我是个罪人，蒙主的恩典，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永远要记得。我很受感动，你知道圣奥古斯丁，他本来是大学里面的哲学教授，年轻的时候犯了所有年轻人最羞耻的罪，他是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罪人。结果有一天神改变他，圣灵拯救他，他变成历史上有名的圣人。但是不要忘记了，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一定要对着墙壁来祷告的。他的墙壁上面写的就是诗篇51篇，大卫犯罪以后写的诗篇。他永远不要忘记，他所以有今天，他所以能蒙这样大的恩典，都是因为蒙了主何等的怜悯。我是个罪人，然而蒙了怜悯。伯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弟兄姊妹，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主都知道。你我不要以为我们所许的愿主忘记，没有忘记，有的时候反而我们忘记了主记得。所有的事圣灵都告诉我们的主了，我们在主面前向着主有一点点的爱，有一点点的心愿，你我不需要提醒主，圣灵全告诉主了。特别当他这样与他交通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记得我们为主所，他是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弟兄姊妹，所有我们在主面前为主所摆上的都有赏赐。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但是下面怎么说？愿你满得他的恩赏赐。请我们记得，圣灵记得波阿斯这句话，就是根据这句话，神把路德给了波阿斯，把波阿斯给了路德。每次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记得，我们是来到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我们要满得主的赏赐。而神的赏赐是什么呢？不光是一个一个的麦穗。波阿斯那一块田里的经历太甜美了，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知道怎样祷告，我们得了这许多的丰属灵的丰富。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也能与主有交通。但是弟兄姊妹，到了第三章第四章，你要看见我们所要得着的比这个更多。我们在恩典中长进，长到一个地步，不只得着这么多，我们要满得他的赏。所以当我们与主交通的时候，主总是提起我们的前途，主总是把我们的前景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是有目标的，这个基督徒是前面是有一段很长的路的，那条路要带给我们满怀的赏赐。然后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这样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人在主的面前，波阿斯这个路德在波阿斯的面前，自然他的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没有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可以从原路回去。几个博士来到主的面前来朝见主，结果他就不从原路回去了。没有一个与主交通的人，他可以原封不动的。弟兄姊妹，所有与主面对面的人，他都能说，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在这个麦场上，所有的人都能帮助他，仆人能帮助他，使女也能帮助他，每一个人都比他大。这句话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保罗本来叫扫罗，他叫了保罗以后，保罗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结果他蒙恩得救成长，蒙的恩典越多，弟兄姊妹，保罗越小。所以有一天他说，我是众使徒中间最小的。我们说，保罗你还是很大，在众使徒中你最小，但是你还是很大。再过几年，保罗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也许有100多人，我问问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人比你大？如果你觉得有10个人比你大，那意思就是说这10个人可以帮助你，其他的是你来帮助的。但是假设有一天保罗能够说，在众圣徒中间我比众圣徒的还要小，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伟大的保罗是在主的恩典的面前，他越蒙恩典，结果这个人越缩小，小到一个地步，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保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真的在波阿斯那块田里，真的在波阿斯的面前与主有交通，你会发现蒙恩蒙的越多，越是与主有交通，这个人越过越小，什么人都能够帮助他。昨天刚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某一方面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卑微。所有蒙恩的人有一个结果，就是卑微。弟兄姊妹，这个工作叫做什么工作呢？这个工作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与主有交通，结果在那个交通的里面，主一定要做一个归零的工作。 我们常常帮衬，对不对？许多我们的衬欺骗我们，因为他为了讨好我们，我们应该是70公斤，他告诉我们60公斤，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秤没有归过零的。你知道，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我们有许许多多时候，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很多的亮光，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启示，因为我们会用了许多的词，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说没有几个人可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他应该是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他本来是犹太人这个青年中间的才女，现在被神来使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他蒙的恩典越大，谁都能帮助他。主乃是把我们调整到什么地步呢？每一次与主交通的时候，在波阿斯那块田里面，主一定要把我们调到零的地步。没有得救以前，圣经说我们不急于零，是个负数。我们好像死海一样，在海拔底下不知道几百公尺。结果十字架的救恩拯救我们，提拔我们，提拔我们，提拔我们，高升我们，把我们高升到什么地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得救以后，一得救，十字架的救恩是把我们高升到零的地步。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零。只有零才会觉得一根麦穗是那样的丰富。如果你已经是10000，你看不起一根的麦穗。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个聚会我今天一点都没有得着，它太大了。怎么可能聚会里面一点都没有得着？在这个聚会里面有那么多的麦穗，他怎么没有得着？因为他太富有了，他完全是10000，他怎么会欣赏100的呢？如果一个弟兄完全被带到零的地步，他宝贝那一根的麦穗，每一个聚会都叫他满载而归。弟兄姊妹，有一个情形能够测量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情形，你只要看每一次聚会我们是不是都能得着供应。不要光卷那些会讲道的，一个很平常的聚会你进去能够得着帮助，一个平常的查经聚会你能够得着帮助。弟兄姊妹，证明我们是个蒙恩的人，这样的人主会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们。所有富足的人，神要他空手回去，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为什么今天很多人停止进步了呢？因为他已经太大太大了。但是每一次在主面前蒙恩典的人，主都是把我们调整到零的地步。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告诉一个老弟兄说，他老弟兄啊，请你为我祷告，叫我能化成零，化为乌有。这个祷告实在很属灵，是不是？但是那个老弟兄怎么说？他说，弟兄啊，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你支取神的应许，你本来就是零。我的弟兄姊妹，我们总得在主面前看见，一个人越属灵越蒙恩，这个人越是零，一个人越渺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父亲是亚当，我们的祖父是灰尘，我们的曾祖父是灵。感谢主，所有来到波阿斯脚前的没有不化成灵的，所有像路德这样的女子来到波阿斯面前，没有一个不说我不及你的一个事。在神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都比我大。弟兄姊妹，这是波阿斯与路德之间的交通。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是进入与主交通，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操练与神同在，我们得了盖恩夫人的帮助，得这个人那个人的帮助，有一个表现，这个人是被带到灵的地步。因为圣灵一定在我们身上做归零的工作。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很有名，有一大堆的人去参观这个贝多芬，这个就是贝多芬他的房，他从这个他这个生前的房子。然后呢，他们呢就看到了贝多芬的一架钢琴。有一个英国妇人呢，她看那个钢琴很高兴啊，就要上去弹。这快弹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那个德国的向导啊，就给这个英国的这个贵夫人一个冷眼。那么这个冷眼就然后就告诉他，上一个礼拜有一个人叫做 Petreski， 是 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有很多人当这个钢琴家来到这个贝多芬的钢琴面前的时候，那么有很多人，既然他是钢琴家，有很多人说你好不好弹一弹，弹一弹这个钢琴。那个钢琴家怎么说？他说不不不，我不配弹这个钢琴。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真的看见基督丰富的人，只有真的像路德这样的人，在瓜子脚前的人，我们能有一个祷告说，我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但是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虽然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与我们之间的交通，这个叫做波阿斯的那一块田。但是不能停在这里，如果我们光留在这里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慢慢的就变成个奥秘派了，我们慢慢的就只希望与主之间有交通，这样我们就慢慢的忘记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就像修道院里面的人一样，你知道，就愿意到深山里面去，愿意像盖恩夫人一样做一个完全的奥秘派。不，你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主要平衡我们。所以下面圣经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然后将饼沾在醋里，这里的醋实在就是酒，不过是酸醋就是。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桌子是波阿斯的桌子，这里宴席是个波阿斯的宴席，向来这个宴席不是为着路德的，路德根本是局外人，路德不配来到这个桌子。我们知道这个桌子是为着收割的人预备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波阿斯要路德说你来这里吃饼，结果路德就坐在这些收割的人旁边，所以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弟兄姊妹，有没有错？这里圣经记载有没有记错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根据圣经，路德是个外邦的女子，她怎么可以在桌子上呢？你还记不记得迦南妇人的故事啊？有一次迦南妇人这个主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狗，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主耶稣说，儿女也这个什么，主耶稣说，他说我们这个狗也吃什么，也吃这个桌子掉下来的碎渣。不错，这个儿女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这个儿女的饼就是指耶稣基督来说的。那么现在这个饼在桌上应该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但是现在不是狗爬到桌子上去，现在呢是个饼屑掉到桌子底下来，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不在迦南地，就跑到迦南地外面，跑到推罗西顿，跑到外邦地，所以迦南夫人才向他这样祷告。所以意思就是说，不错，我是那个狗，我是那个外邦人，我的地位就是在桌子底下，不过我能够吃那个桌子底下的碎皮碎渣就是。这是个外邦人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如果明白那一幅图画，你看见我们的主何等的提升我们，不是在桌子底下，乃是在桌子的上面，能够与所有神的儿女彼此有交通。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主的桌子，The table of the Lord， 就在主的桌子那里，你看见有饼也有酒。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在这里就叫我们想起，饼代表基督的身体，杯代表基督的血。当我们看见血跟身体分开，我们知道死在这里，所以基督的死陈列在这里，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彼此有交通。所以现在你看见路德不是一个单独的奥秘派，只是日夜和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你看见神要让主波阿斯要让他看见，他周围他要坐在许多人的旁边，然后能一同在主的桌子面前有交通。在这个时候，你知道做了一件最荣耀的事，虽然他在坐在那个收割人的旁边，但是圣经说他们把烘了的碎子递给他，他就吃饱了。 那不要忘记这个他们两个字是犯错，没有门，只有他。所以当路德坐在那里的时候，是波阿斯亲自把烘了的水质递给他，他吃饱了。弟兄姊妹，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麦穗都是波阿斯的仆人给他的，是波阿斯的仆人和使女们剩下的丢下来的，他捡过来的。没有一个麦穗是直接从波阿斯那里接过来的，这是唯一的一个是在桌子上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麦穗的宝贝吗？我们的主亲自把那个麦穗递给我们。我不知道从诗意的感觉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波阿斯把这个麦穗，如果我们主把这样的麦穗给我们，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他把他所有都给了我们？所以后来是不是证明说波阿斯把他自己完全给了路德？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谁？不只是在麦田里面失去麦穗，现在有一个烘了的麦穗，这个不一样。这个麦穗呀，是在火上烤的。这个麦穗不是经过打的，然后才分开的，不是，乃是经过烤的，然后慢慢就把壳子烧掉了，那么里面就是可以吃的。弟兄姊妹，这个麦穗是指着什么说的？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说的。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是他烘了的麦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第一次爱的时候就爱上了我们，第一次给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把烘了的麦穗放在我们的手里。如果他为我们死，他把他自己给我们，还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从主的手里接过那个麦穗，你我就知道我们保证要得着完全的祝福，我们与基督的连结是完全一定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荣耀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每次当我们擘饼纪念主，或者吃圣餐也好，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请我们记得桌上所摆的乃是爱的标记。这里有一个动作，这里有一个给，是主亲自给。在整个那一天失去麦穗的故事里面，这是唯一的一段路德直接从波阿斯那里接过一个麦穗来，但是这是应该所有麦穗里面最大的麦穗。结果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没有一个人享受基督能够享受完的，总是有的多的。所以你知道他回家的时候可以把他剩下的分给他的婆婆。他起来又是去麦穗，稀奇。弟兄姊妹，当他要去打麦，告诉婆婆说要到田间去，他问婆婆说，容我往田间去，然后婆婆说你可以去。这一次因着他爱主心切，因着追求竭力追求的缘故，他没有征得波阿斯的同意，他就起来了。然后他又失去麦穗，那么这个时候波阿斯就吩咐他的仆人，他说他就是在捆中失去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壳捆里面抽出些来留在地上，任他失去，不可以吓唬他。你知道现在呀，波阿斯暗中告诉这些仆人，如果他捆中失去麦穗，你让他，但是也许他因着非常感觉敏锐的缘故，但怎样你不可以，如果这样你也不要羞辱他。但是最重要的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壳捆里面就通通绑好了，你把它抽起来，然后故意的丢在什么地方，丢在那个地上，让他来失去。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许多时候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主暗中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做了这个工作，不知道。 他已经吩咐他的仆人，许多时候故意把一些麦穗丢在地上让我们来捡。这告诉我们什么？等到晚上我们真的得到了一发的大麦，是不是我们殷勤流泪流汗，我们说看哪、我们果然得了一发的大麦。一发的大麦是一个很大的容量，这个容量大到一个地步，刚好可以把一个路德装在里面。所以现在所打的一发的大麦多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可以把整个的路德这个人包围起来，他整个的周围都是恩典。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路德要怎么说呢？感谢主，这是主的恩典。你看我从早晨到晚上辛苦流汗流泪，我得着了这么多，现在你看哪、我有这么多的恩典，看哪、我有这么多的麦穗，对不对？不对，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的麦穗是我们的主故意留在地上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吧，弟兄们，不追求的人一定得不着，追求的人也不一定得着，乃是那些追求又蒙怜悯的。谁是蒙怜悯的？什么叫做蒙怜悯？蒙怜悯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主把那些禾捆从禾捆里拿出来，故意的放在地上让我们得着了。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点的圣经的光，有的时候我们明白看见一点的异象，千万不要骄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一次我们能看见是因为主故意让我们看见的。你千万不要为说我努力了，我殷勤了，我流汗了，所以我得了这么多，这是愚昧的人说的话。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以蒙这样的恩典，没有别的，许多时候是主乐意给我们，是恩上加恩，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乃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主的话，我们追求，不错，有的时候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得着一些，千万不能骄傲，因为这一切都是恩典做成的。当然我们知道说必须要追求殷勤加上主的怜悯，这样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蒙恩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是一个丰富的人。我想末了我很简单的说一点，他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他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发的大麦。那在这里我要顺便提醒大家一下，路德啊不是连麦子带带草稻草一直带回家去，没有，他是把所有的麦子一个个打，用那个木棍打，打完了以后剩下的一发大麦，那这些都是能吃的，通通带回去，这就表示整个恩典的丰富。你知道当我们蒙恩的时候，除了殷勤除了蒙恩典，我们还需要用我们的常识才可以。这是什么意思？每次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如果听到也好，读圣经也好，我们千万要记得是要把打好的麦子带回去，千万别把稻草通通带回去。有的人麦子没有带，把所有稻草都带回家，但是有的人呢连稻草也带回家。所以司布真弟兄怎么说？司布真弟兄告诉我们说，他讲到这一段圣经，他说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还不如一只小鸡，这个小鸡啊是在一堆的麦糠里面找麦粒，而我们基督徒呢是在一堆的麦粒里面找麦糠。结果我们听完道以后啊，弟兄姊妹，我们什么也没听见。如果你问他说，弟兄啊，今天到底这个道讲什么，你说我不知道，我只听见那个贝多芬的钢琴，那个人说不配弹钢琴。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把稻草带回家。难怪许多时候我们蒙了那么多的恩典，聚了那么久的会，我们还是什么都没有。你如果问弟兄姊妹，你说你到底一个礼拜听一篇道的话，一年就听52篇道，你做了10年基督就听了500多篇的道，如果你这一回再去长一点，20-30年听了不知道多少篇的道，怎么这个人还是原封未动呢？原来每次带回去都是把稻草带回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蒙恩典需要殷勤，需要主的怜悯， 要知道我们所以丰富，不是因为光我们殷勤，是因为他故意把那些麦穗留在地上。那最后不要忘记的常识，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稻草，什么叫做麦子。在圣灵的工作底下，我们能把主所给我们最好的带回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来到聚会里面，还是要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心思，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主的，我们把最好的带回去。我们要把神在聚会里面读圣经也好，最精华的我们带回去。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蒙恩的人。那么我想下面的故事我们就留到今天晚上我们再去。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在波阿斯那一块田里面，路德到底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就说出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在基督那测不透丰富的那个范围里面，我们享受了何等的恩典。我们求主借着这些话来深深的给我们有影响。我们低头有点祷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再把这些话无依无靠交在你手里，连这些话都要需要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领受，让我们能够吸取你的话语，主能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主啊，我们有一个祷告，但愿这一次的话不轻易的过去，但愿这一次的话不仅仅为了这个时候，也是为着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一次的聚会，你转我们的观念，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但愿我们真像博士一样，我们来了，当我们在这聚会里面遇见你，我们就不再从原处回去。主，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